好，我们继续上课哈。那刚刚有同学下课来问了两个问题哈，也不错，可以补充一下哈。就是107页上一堂课讲的，就是与卦符二哈，与表业。刚刚我只有举例嘛，身表业跟身无表业。那语的话呢，口的话呢，就是语表业的话，就是口造的表业。比如说我们骂人啊，骂人哈，这个叫做恶口，对不对？那这个呢，表现在我们身，就是身体上的呢，这个就叫语表业。但是你重我们做了嘛，做了就是。它潜在的那个动能就叫做语无表业，就比如纵使是别人，我们骂了别人，别人原谅我，但是我们造了这样子的恶业哈，它还是存在，语的无表业它还是会潜留。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哈，他每次很喜欢骂人哦，骂了他每一次都跟你讲说理的哦，很奇怪的哦，有一些人很习惯这样哦，因为他说没关系啊，我都会对不起的嘛，所以骂了人再讲对不起没关系啊，他讲对不起讲到习惯了，这种是不好。他不知道哈，就是你只要口一发出来这一种语表业啊，他还是会造下这一种无表哈，他会潜伏，就是还会存在哈。所以你看，常常如果是说口造不善业的人啊，我不知道哈，我曾经好像是有看过经典还是忏法里面有讲，就是我们今生如果是。口臭啊，很严重，口臭很严重的话，就是过去可能是语表业不是很好啊，那潜伏的这一种语无表业啊影响到精神啊这种潜能的动力哈，所以我们如果要像佛陀这样口处清香的话，那就多造口表业，要造善的业哈，说好话哈，好，我们看109，谈到烦恼，业力谈完过后呢，导师就给我们继续介绍这个烦恼惑啊，惑它有分粗相跟细相，粗的呢就是大家比较能够呢，一般都能够认识到的，就是贪嗔痴啊。好，我们先看烦恼的种类，那因为苦跟业是从烦恼而来，所以我们也要认识烦恼到底是什么。那简单讲，烦恼就是我们身心存在内心的不良分子啊。那知情意就是我们整个人表面里面，那凡是有不正确的，我们内心有不正确不恰当的一种这一种因素在呢，都会使我们烦恼动乱，引申不安定啊，不和谐，那让我们呢慢慢的造作一些业力而引导去承受这个苦迫。那以前哈，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去那个教堂啊，去那个叫做什么礼拜日叫礼拜日嘛哈，他们啊就是去祷告。那其中有一对就是。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吧，他本身可能是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呢他到教堂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每一次都非常的虔诚，都在祷告，然后跟上帝呢说他的一些想要做的事啊，善事啊什么。但是有一次呢，他就是因为神父知道他很虔诚嘛，那可能也想提拔他。那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呢，神父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就是他跟神父两个人在祷告啊，其他人都是在下面嘛，他都那个小孩就偷偷跟这个神父讲说，神父啊，你看哦，你在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在打瞌睡呢，因为祷告有时很久的嘛，有好几分钟的嘛，你看那些人哦，真的是愚痴众生啊，多么黑暗啊，你看这样啊，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不错嘛。那个神父哈就知道这个小孩哈起了我慢了啊，就跟他讲说，我宁可哈你跟他们这样子打瞌睡睡着了，也不要在这里哈造口业 很有意思哈。我们有时哈，就是我们拿着镜子会去照别人，很少会照自己的，照自己都是哎呀长了一只青春痘了哈，会长会照那一种了哈，啊照自己生气哈，照自己烦恼的很少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讲？佛法是如，所以有一句常古人有用，就佛法如镜嘛，哈，镜子的镜，就是能够照自己，比较重要哈。所以现代最近才有人说，我们要指着骂别人的时候呢，一个手指指别人，啊，四个手指指自己，有没有？啊，常常都有人这样，所以现在改用这样，对不对？好奇怪哈、哦！我其实还是不太会这样子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自己应该是常常会指别人比较多哈、哦，所以才这样，应该要这样子，因为小指头比较不会重伤别人嘛。OK， 好，二三不善根啊、哦，就是。贪嗔痴啊，那相对的哈、哦，你看哦，最能够代表我们烦恼的根本就是叫贪嗔痴三不善根。那反过面来看哦，最能够代表就是智慧的清净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所以在《杂奥含经》哈、哦，佛有说什么叫涅槃？贪嗔痴永尽，就叫涅槃。所以它是烦恼的根本贪嗔痴，那它反过来的哦，就叫三善根啊、哦，无贪无嗔无痴。那这一种其实两面的这一种说法，在大圣呢，它是非常非常的普遍。比如说大家我们诵心经，不是有色即是空，对不对？烦恼即菩提，这样子常常用到这样的用词嘛哈、哦。我曾经听过人家形容。我们常常只是会注意到这一种三不善根贪嗔痴啊，当然我们要认识它，但是我们凡夫都会认识，不用介绍都会知道的啦，贪嗔痴，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对于善法像无贪无嗔无痴，我们又怎么这种智慧又怎么能够去慢慢的让自己也不要执着呢？曾经我有听过说导师有这样子的譬喻哈、啊，他说。善也不要太执着，那恶当然是要断除哈。但是善呢，也不要太执着。他譬喻说，白那个乌云啊，我们比如说现在下雨天，对不对？乌云能够遮太阳，但是白云也能够遮太阳了哦。白云也会遮太阳了哦。铁链能够绑脚，金链也会绑脚了哦。啊、哦，所以他。在佛法的那个解脱上来看哈，他教佛陀教我们说用智慧来断烦恼，而不是说你要了这个智慧呢，就其他的都是我的敌人。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实有见的时候，这一个其实佛陀说空法，这个空法就成为我们的另外一种比较清净的，但是还是一种障碍，了解吗？哦，他只是要我们去除这个污秽，这个黑暗，但是呢，去除了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个也是实在的，哦，实有的，哦，那这一些其实是要在逐渐进步当中，哦，慢慢要去提升的，哦，OK， 这三根本烦恼我们先来说，哦，那这三根本烦恼呢，那因为它是一切烦恼的支派流泪的总纲，所以呢挂乎一挂乎二挂乎三，这里有跟我们介绍哈，贪它跟贪的种类相应的烦恼有爱懒求着牵缠骄吊举等等，那跟嗔相应的呢有愤恨恼忌，痴相应的呢有见疑不信昏沉妄念不正知，所以你看我们一般说疑心很重哈，那有这一种见解很固执哈，这一种比较属于痴类的，它是没有智慧的关系啊。 那第三，众生的烦恼偏重不同，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因为每一个众生烦恼过去到现在所造的轻重不同，那影响到我们性格的也就不同，所以我们的性格会展现怎么样，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影响我们的，影响我们了。所以你看，如果是说我们今生就是很爱干净，很爱干净啊，一尘不染哦。如果是这样，当家庭主妇是最累的。为什么？因为你每天都要去骂地啊，骂那些厨子了哈。那如果是那些这一种是在清净道论认为他是比较属于称行人，称行人就是他不能有一点点灰尘啊，他看到灰尘就好像很心痛这样的哦。有些人很夸张啊。那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这一些我们发现不是什么罪过啦，是发现说其实我们是有内心的烦恼影响到我们的性格的，影响到我们性格。所以你有时候人家说你的个性很难跟你相处，如果是说我们会反省的人，我们应该反省到说，哎，是不是我内心的烦恼让我展现的性格别人受不了，而不是说你的动作太粗别人受不了的，其实都不是的，是因为你的动作后面隐藏的这一种感觉呀，这一种气氛别人受不了，所以这一些就是烦恼性影响我们性格。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很好玩哦，佛在修行道地经跟我们介绍有19种个性，你看有一些好像我们常常到现在都还看得到的呢，我们贪嗔痴那种不要说了我们看第八项，你看注脚二的第八项口清意盈，我们口表现出来很清净很高尚，但是意念呢淫荡不堪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这种就叫伪君子嘛而且叫做什么？叫什么？人面兽心OK， 你看第九，颜柔心刚有没有？有呢，这个最多呢。我看尤其在师父的面前我都表现的语言柔软啊，师父好，师父好，好个头啊！师父叫你好好用功，你都不用功，对不对？所以那个内心的那一种刚强难的话凡夫常常都会有那这一些佛陀讲的认识众生的根性。第十，你看口慧心痴，这一种就是他虽然是口常常讲出的话非常就是非常好但是呢心是愚痴的，就是有时会就是爱讲话爱表现有一点像这样嘛就是他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呢心很愚痴你看第十一，言美而怀三毒，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就是人家说什么叫做口蜜腹剑不错你们的成语也很好，形容得很贴切好，第十二，你看言出心和，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搞不好你们的先生都是这样是不是？一般男众比较会这样讲话比较粗鲁啦但是呢心地很柔和那也有十三恶口心刚等等，所以我觉得世尊的智慧真的是不得了世尊的智慧当然这一种我们凡夫的根性呢有什么样态的人，其实在学佛当中我前几堂课有跟大家说嘛认识了自己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不认识自己才可耻，要别人跟我们讲自己的个性那个才可耻，自己来拿着佛法拿着佛陀的开示来认识自己，这个没有什么好可耻，当我认识过后我才知道要用什么药来 对子嘛，啊，所以这个呢才比较实际啊。嗯，好，我们看下一页，110。别墅善不善根，那广谈贪嗔痴的内容啊，导师跟我们详细的解说贪嗔痴。那先从痴开始解释，你有没有觉得导师这一大段这一前面这些内容都先从好像先从尾巴开始解释的哦？好，贪嗔痴的痴开始解释啊，痴是愚痴，也就是无明啊。那这一种痴呢，不是说他什么都不知，你刚发现的地方哦，反而是知的一类，不过是知的错误颠倒，似是而非啊。那你看那个三个圈圈哈，就是它的形态了哈。是的就看成不是，不是的却看成是啊。有的以为没有啊，没有的以为有啊，不应该说的而说，不应该做的而做啊，迷迷糊糊。刮胡二，从不知来说，它就是不知善恶因果业报；从知来说呢，它就是执着常乐颠倒。那这一些就是对于真实地理的疑惑啊，那就是对于真实真理的一种导见，叫无明。所以无明它的意义哈是这样哈，它不是只是愚痴而已，它是知的不正确啊，知的不正确。嗔，刮胡一，什么是嗔呢？就是不满于境界而引起的恶意。那表现出来、发作出来的呢，就是愤。哦，是憎，是害，是恼怒，藏在心里的呢，是怨，是恨，是嫉妒。导师讲得很贴切哈，那你那个藏在心里的哈，我在看了一个，也是一个佛教的典故哦，就是曾经有一个师父带领那个信徒哈，在诵经。做法会要回向，那大家那个师父都说我们要回向我们的什么冤亲债主嘛，对不对？你们有参加过吗？都有写那种牌位说过去什么无始冤亲债主嘛哈，其中呢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学佛的人呢，跑上来跟师父吵说，师父，你跟我回向这个冤亲债主我不反对，但是呢除了我的邻居我不可以，你不可以回向给他全部的冤亲债主都可以，除了这一个啊。那个师父很纳闷啊，我们冤亲债主不是都平等嘛，一切众生平等啊，但是这个学佛的人就是内心的这种怨啊藏在心里啊，就是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呢这个是影响自己很深哈。所以我们其实讨厌一个人很奇怪哦，我不晓得大家，我最近我自己的心情就是可能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个性可能是比较属于那种很容易忘记的人，很容易忘记的哦，很奇怪哦。所以我像我学佛过后就是有跟过一些人有过意见，或者是说意见不合，那有误会什么，但是过了两三年过后就是只要有一方低头又可以作为朋友的嘛，对不对？但是这种作为朋友虽然是心里有一点点疙瘩但是还是可以作为朋友。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是连朋友都不愿意的，就是我就说，我刚刚有说嘛，两边只要有一边低头，通常那个因缘就会改善。但是如果是说有一边低头，但是另外一边还是不接受的话，那这一个是比较难的哦。但是往往连我们学佛的人都还是常常会犯这样子的毛病的啊。虽然我们藏在心里的东西，有时说不是说放下就放下啊。我们听课过后呢，当然师父讲得很简单做起来很难放下就放下， 但实际上真的我们不放下，待得有一天哦，他还是会放下就对了啊。因为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上能活在同一个社会里面哦，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要靠到这个人，会需要到他的帮忙。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因缘起观哈，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你看哦，那个有一个好像是外国的一个科学家还是什么，他不是有调查有一个实验是说，这个地球啊，如果有一只蝴蝶在展翅啊，就能够影响到整个地球，叫做蝴蝶效应嘛，哈，有听过吗？哈，嗯。相同的，其实哈，他这个是，我是觉得比起我们2000多年前的世尊呢，还差得太远了哈。只是他的用词很漂亮，叫蝴蝶效应哈。我们佛陀讲的哈，就是缘起效应啊。你看，我们一个人的形态，它可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呢，它可以影响互相的邻居；一个互相的邻居影响了哈，它可以影响整个社会。那个牵动的缘起的关系，如果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一种烦恼性的话哈，我们互相去影响的话，其实这个都不是很好。所以为什么佛教要讲业力，要讲身业、语业跟意业？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讲出的一句话哈，那别人就散播出去呢，也许就代表是说就是你讲的哦。有时无意中的一句话呢，我觉得。让这一句话这样子蔓延燃烧下去啊，我觉得搞不好很多的那一个因果还是要自己来承担的。所以以前就我曾经刚去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我去说法的时候，讲到五戒的时候啊，那有一个老师就跑上来问我说，老师师父，我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啊，谈到不杀生戒。我说什么地方？他说杀生戒是不是要亲手杀才是杀生戒？他说如果是一个皇帝啊，他命令人家去打仗，那一种杀是不是算杀生啊？算吗？算。那种叫做意业，那种叫意业、哦、那他不是身业，身业有身业的果报，口业有口业的果报，意业也有意业的果报。所以如果你看到你造了重业的意，用意念来造下的恶业哈，心地不好的人他通常他就是以后的果报可能就会阿达阿达的，就会没有智慧哦，或者是呢就是精神有问题啊。所以这一些也许我们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你看也有一个他可以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或者非常好看的一个男生，但是他一点智慧都没有的，每次读书拿最后的，在放牛班的，很奇怪哦。也有这样子，你看深夜，因为他过去是照着深夜照得很好，所以他今生哦，他长相很端庄，但是他就是意业没有，没有照善意业，所以影响到我们这一种业力的那一种因果缘起性哦。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智慧，没有像佛陀这样的智慧，我们是观察不到，但是它影响得很深细，很深细啊、哦。OK， 这个是嗔啊、哦。那刮胡二，我们跟众生之间从过去到现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应该要有慈悲心啊、才能够利于自己，无损于人啊、哦，才能够自他和乐，自他两利。那因为有嗔烦恼刚好就是万恶的来源啊、哦。那经典上所以有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哦。也许大家以前我们都会问说，为什么经典要写一念嗔心起，他为什么不写一念贪心起呢？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写一念痴心起，为什么要写一念嗔心起？哈，嗔比较有力，嗔比较有力，是不是？ 比较厉害一点，是吗？同意？有没有人附议？如果站在我们就是人与人之间来讲，你看他这个主题，他的前提就是我们跟众生之间来讲的话，嗔心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你看那些脾气，就是如果他脾气不好的人，人家不敢接近他。就是他纵使不是说用骂的那一种嗔心，他那一种嗔心是用讽刺的，讲话有剑哦。啊，你站在他旁边就好像一直那心在受伤一样，所以这一种就是佛教我们说这一种嗔心是伤害众生。所以在菩萨道里面，他为了要修四摄法同四摄，他第一个就是要修慈悲心。如果我们心地柔和，不起嗔，众生愿意接近我们，我们才能够修学佛道。第二，嗔如火一样，那会烧焚烧诸善根，就是焚烧功德林啊。我们说啊，好，贪，这是染着自我，也就是有关于自己哈，顾虑过去、现在、未来。它当然没有嗔火那么严重，不过呢，它像水一样，所以有经典上有称贪为爱水，有听过吗？爱水，爱水滋润。彻骨彻髓，那过失极其深重。那贪爱呢，主要是自我的爱恋，从现在到未来。那对于表象来看呢，对于人就有爱自己的父母啊，亲属；对事物呢，就是自己的财富、事业啊、学问啊，那有了贪心，那可以做成很多事情，但是呢，如果以自我的爱染为本，那是不够彻底的啊！为什么？老实说啊，只要你有爱染为本，那如果遇到因缘一转，因为这样子的爱染，它就会变成嗔啊。所以导师，你看到110最后一句话，他有说爱到极点，大家就可以联想到下一句话是什么，对不对？有时就会嗔恨到极点啊，嗯。所以我们好像在琼瑶小说常常都会看到的话哦，因为有爱就有嗔啊，爱跟嗔是难得分离的啦啊。那有了爱，那当变动呢，就会牵引自心而引起苦痛。所以佛说，爱生则苦生啊，爱灭则苦灭啊，嗯。在清净道论有形容说，贪心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棉花。他说为什么像棉花，就是我比如说我对于这本书我起了贪心，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东西，通常我们人都是这样，第一个给我的印象好的话，你纵使不会立刻想拥有它，你就会产生好感。那一种好感啊，清净道论形容说像棉花，它这一种感觉啊，碰触到我们的身心的时候呢，它很柔软。大家有摸过棉花吗？棉花，很柔软，你不会排斥它，你不会想要排斥它。那当它越来这种柔软感啊，越让你感觉到越来越柔软、越轻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它懒惰，不愿意放下。所以这种贪它是不容易发现，非常不容易发现，所以贪嗔痴基本上是我们根本烦恼的三个最根本的了，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有吗？没有。好，我们看一下细项哈。细项的部分主要是谈到见爱慢无明。那看第一个细的烦恼相呢，在欲界来讲就是贪嗔痴，色界无色界来讲呢，因为嗔不起， 那所以佛又说见爱慢无明。那也许大家会想到说，诶，刚刚讲解释到那个痴不是也是无明吗？对不对？好，但是这个呢，色界无色界是比较维系的无明，它比较维系，不像我们凡夫的那么粗糙可以看得到啊，很维系。那这种无明呢，你看到下面哈，他继续解释的时候呢，他是要到圣者才能够断的这种维系的啊。那这四种根本烦恼，这是一种烦恼啊啊，针对于啊见爱慢无明来说呢，啊第一项就是这四无忌根之一有复无忌，并非严重的恶性，而却是烦恼。我们看注脚四哈，111页最底下注脚四的倒数第二行，比较颜色比较粗的那个地方哈，我们看有复无忌是什么解释哈？导师在色大僧论讲经有提到说，因为它非常的维系，不能够记别是善是恶，所以称为无忌。所以我们谈业力有时分善恶无忌嘛，对不对啊？就是无忌，它非善非恶，但是呢它又是烦恼的丈夫，所以叫做有复。所以呢如果回到上面第二项那个来看呢，有复就是有烦恼，无忌呢就不能够记别它善恶，这样子能够清楚啊。 OK， 那研讨到维系的烦恼，这四者被发现出来。那特别在大乘的维系学里面呢，这四种烦恼常被是被看为跟第七莫那识相应的烦恼。只要烦恼未断，这四个烦恼常随着众生，是我们众生烦恼众生的一种内在的特性。那在解说上呢，就成为我痴、我见、我慢跟我爱。所以我们看下面括弧一二三四哈，其实如果是按照这里的解释的话，它是最主要根本的是我痴无明，无明开展出来下面三个的。我痴就是本来没有我，看作是我，常住不变的我。括弧二，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我，所以我会错觉说，有一个自我的错觉，就是我见，认为说我是实际存在的。括弧三，那因为我的存在，我确实是有的，所以呢，我会妄自尊大，我慢。再来呢，因为自己妄自尊大，所以呢会爱着自我，所以叫我爱。所以呢，根本来说呢，是由我痴而开展下面的三个。那这四个呢，如果按照唯识学来讲呢，它都是第七莫那识，直前直后啊，为我的一个根本的特质。所以这四随烦恼哈，是跟第七莫那识常随伴行的一个朋友哦，他们的朋友。所以一切众生自我为中心的活动呢，就在这样内在的烦恼特性下开展出来啊。OK， 我们今天要上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有吗？一个没有。你们让师父休息了哈。下个礼拜开始，因为他会接续到上道缘起的部分了。我希望我的精神可以一气呵成把缘起稍微重要的跟大家讲哈，因为缘起比较深，缘起比较深。